史是一条河，滚滚的流淌，但那些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一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悲壮。今天我们只是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还原和澄清被刻意扭曲、被恶意颠倒的真实历史。往事不堪回首，但必须回首。本台在往事回首栏目中邀请嘉宾向您讲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些虽然早已发生却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再现了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展示了一幅幅悲壮的时代画面。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宋阳。胡平的故事第二集，插队生活。上一集我们讲到，年轻的胡平在文革初期就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和磨难，因为出身不好被批判、被审查、被打入另册。时间到了1968年的年末，也就是12月下旬，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支持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即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66年、67年、68年初中高中的毕业生，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学生，几乎是一鞭子被赶到了农村，总人数达到了1600多万人，几乎是1/10的城市人口。作为66年的高三毕业生，胡平当然逃脱不了到农村去的命运，开始了他又一种生活的历练。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号召发之后嘛，当然大家都这个各个学校就都动员上山下乡，因为大家都说要参加革命，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现在毛主席叫我们上山下乡，我们当然上山下乡，好，这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我们学校下的地方呢是四川渡口，就现在的攀枝花，四川最南端。它原来那片地方，它一半在云南，是金沙江为界嘛，金沙江以南就划成是云南，金沙江以北是四川，就那儿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那叫改名叫渡口，成个城市。那我们下乡呢，就我们学校以及成都还有几个学校，四个学校的学生就都下在渡口。那我们插队的那个地方是渡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公社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也就是它是河边，地比较平，出产比较好。因为它农村的情况是千差万别，很多地方你一个全劳力一天劳动下来，给你评工分评10分，那也就1-2毛钱、2-3毛钱都是很常见的。我们那儿我们下队的差最的第一年就是一天一个10分的工，就是8毛多钱，第二年就1块多钱，所以在当时就算是相当富裕的了。那我们下去有特别卖命的干活，主要是种水稻，也种菜。当然我们那会同学都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派的，大家比较要好，尤其是我在离校之前呢，学校还在搞批判会，在批判我呢。那么那些朋友呢，当然都支持我的。我们那个小队就有20个人，原来都是一派的，所以我们先去是个集体户嘛，大家就是自留地，大家一块做，然后呢吃饭一个大食堂，20个人一块吃，队里专门给我们一个大厨房，很大个锅，很大个碗，然后我们大家就轮流，今天你做饭，明天我做饭，给大家做饭。不过这个集体户呢，我们已经算是坚持了很长，坚持1年多。 后来还是散伙了。那这中间当然还是就是总是会有一些感觉到这个分配的不均匀，谁多干了，谁少干了，谁干的不好。当然最初到最后他反正都还是好说好散。所以这个经历呢也告诉我们，你所谓搞这个集体生产它本身的困难。很简单一条，它就是由于就是在这中间谁做的多，谁做的少，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你很难有个很明确的标准，然后很难按照这个准确的标准去给人家一种最恰当的一种分配，那么这免不了就会引起争执啊。如果分开做呢，那他做好做坏就是他自己，那么这么一来就变得简单点。所以任何地方都是凡是能够单干的，他都会比这个集体的要好一些。嗯，那么农村你尤其是这样子的，农村的事情农活都不是当下，你说做螺丝钉我做出一个就是一个，你那个种一亩地他得多少多少劳动积累在一起，今天这活是你干的，明天那活是我干的，最后这个庄稼收成不好你到底该怪谁，你根本就说不清楚的事情了。当然从农村我们这个经历，当年我们参加文革的时候，我们对政治上已经有很多思考，但思考是政治方面的思考，但对经济方面思考的很少，当时还是都是以官方那种经济理论，说马克思那种经济理论总认为就资本主义就是剥削啊，那集体才是好的，然后出现什么问题那就是人的私自在作怪，要到此批修也都这么想的。但你下农村之后呢，所以开始下乡的知青都比农民更左，在经济上都特别觉得那套理想主义的那种这个集体所有的那种劳动是对的啊，然后总是抱怨农民太自私，像我们那干活很努力，除了干活之外还要给农民办夜校啦，还要帮他们治病啦，帮着农村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情。后来也是经过这么多年自己的亲身体会，觉得那个东西真是有问题，这是后话了。在农村呢，我们最初劳动这个是非常辛苦，打主要我们那伙人都特别卖力干活，就是出全工，哎呦，所以我们那儿没多久，我们很多同学都累出病来了嘛，男同学、女同学这腰啊，这个那个，就太卖力，就是。
艰苦的插队生活，胡平还是利用很多时间读更多的书，开始了更多的思考。本来就对大面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想法，现实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慢慢的，他对中共宣传的那一套越来越怀疑。胡平大概还不知道，到农村后，他仍然摆脱不了被歧视、被监控的宿命。当时护送学生下乡的老师向生产队长介绍胡平是学校里学习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同时学校的工宣队也向公社政工组移交了每个学生的档案，并特别指出胡平家庭出身不好，他本人还有思想言论问题。1970年秋末初冬，成都市公安机关下乡调查一起凶杀案件，他们把调查的重点目标集中在出身不好的知青。此案与胡平毫不相干，但是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的公社干部们顿时警觉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1月12号，公社召开批判胡平的大会，会上揭发批判胡平阅读并谈论黑格尔等西方反动书籍，散布反动言论等。
然后这公安局的就派人就到我们公社去，那有人同学就说了，说谁谁谁他们一块好看点什么哲学书啊，还读点什么马列的书啊。然后那公安局马上就警惕起来了，因为那时候你读马列的书就是有嫌疑的，就你可能对现状不满，对毛泽东思想不满，你才去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嘛。他是这个逻辑。胡平就看这些书，那觉得那这个是该整一整的。因为我刚下农村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况，他们那时候还工宣队的人还有学校的老师送我们下去，不知道临走之前还批判我那么办学习班，说我替牛鬼蛇神翻案呢。工宣队的人也跟公社的书记说胡平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也知道我们家庭情况，家庭这么反动，人又这么聪明，那就是危险人物，这两条就够了，对不对？然后公安局再去调查，然后他们公社的商定了，就策划要开一个批判胡平的会，就这么开了两次会的，就专门批判我反动思想这个那个的，叫同学揭发我这样那样的。因为都是很好同学嘛，我最好的同学呢，当然 我们交换思想交换比较多，他倒知道我多反动，说他揭发我的，那他们不肯揭发，所以呢当局也找不出更多的罪名来，所以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掌握不到我多少什么所谓反动的材料，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话说回来，因为你是想想不需要把你怎么样，他只要不让你出来，让你老在那待着，而且什么以后干什么活脏活重活都让你去做，给你工分压低了，等于出一个就是准劳改的境地，这就够了嘛，这就已经够恶了，你城里人犯错误，犯最大错误就是花钱当农民了嘛。所以他虽然给你扣不上罪名，也就是他不可能把你送到监狱里去，但就肯定让你把你一辈子全毁掉。当然我也知道在我们之前，在文革之前很多就已经有很多这些高中生，就文革之前下的人叫老师兄嘛，那很多老师兄很多很优秀的人，就是比我大两三岁的人，那基本上就都给毁掉了，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那种沉重的压力就都毁掉了。
批判胡平的大会上，参加批斗会的社员挥拳头喊口号，有的知青为明哲保身，也表示跟胡平划清界限，这些胡平都不在意，没有几个多年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替胡平说话，让胡平十分伤心。当天夜里他难以入睡，意识到他的处境是任何人都帮不了的，不能再埋怨自己的朋友们，于是他压下满腔的愤恨，第二天写了份自我批判检讨书，以防政工组抓住不放。这是胡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谓低头认罪。胡平心里清楚，他的处境非常糟糕，恶劣极了，他不想这样坐以待毙，要摆脱这个环境必须离开这里，但是怎么离开呢？这可是最大的难题。
那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已经有了知识青年以病残的名义离开农村的嘛，一般有假有这个病啊那个病啊，中间作假的人也很多呀，什么肾炎的啦，有这个病心脏病的啦，因为找个好朋友熟人塞点包袱，就医生给开个假证明，某某某有这个病，不适宜重体力劳动，好拿这个就给你办个回城的户口。但我知道我肯定不能搞这一套啊，没哪个医生敢替我开这种假证明，而且开了上面不会信，他一定会很严格的查你，一查着你是造假的，那你完蛋了。所以我唯一办法就是我来一个真的事故，真的整成一个残废，是把脚弄断了还是把手弄断了，然后这事儿我一个人还做不了啊，还得找同学帮忙。
与胡平同屋的姚格是胡平最好的朋友，也是成都十九中老高三的同学。姚格出身好，生产队培养他当兽医。胡平被批斗的前后，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多次找姚格谈话，警告他必须站稳阶级立场。姚格在公开场合不敢再与胡平亲近，暗中还是相互交流肺腑之言。一天深夜，胡平悄悄地向姚格倾吐了心底的悲愤，并告诉他自己的想法。胡平斩钉截铁地说，长痛不如短痛。姚格听得心惊肉跳，但他深知胡平在农村的处境，也只有这条血路可以逃生。姚格表示愿意为朋友拔刀相助，但是要做这种自残的事情，不能和批斗挨整的事儿离得太近。胡平又等待了一年，在这期间他试验了好多办法，但是都没有成功，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办法不合适。那么最后胡平是采用了什么办法自残呢？
又混了一年多，当然中间也自己犹豫好多次啊，比如给牲口扎草，哎，大铡刀这么长的铡刀嘛，一个一个那儿扎，一个在那儿喂草嘛。他们农民过去出现这个，你喂草手不小心手一伸进去，那个扎了多快，夸一下就简单的很。那我都跟同学商量好的，但到时候我就不敢送过去嘛，对不对？稍微长一点，这一下就解决问题是吧？就是不敢。接电线，打水泥电线杆子，那都是我们自己抬着，一个个扛着，一大伙人前的后头的扛着，把它转山坡，把它送上去。那个你稍微打一个滑，正好让它砸下来，把你腿砸了，那倒也挺容易，是不是？当然你又砸不准，你都砸的不是地方了，是吧？一会儿砸太多了，你这都很难办。
结果到了71年的9月12号，也就是胡平到农村将近3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天，别的公社的一个朋友，也是全市最红的知青模范，来到了胡平的知青点。在文革中，他和胡平等人的关系很好，胡平想这个同学来了就好了，能做个见证，这个同学不会怀疑胡平他们是故意做的。胡平和姚格商量好了，晚上大家一块吃饭，在大厨房里，姚格同学烧火烧开水，胡平帮他砍柴，假借砍柴的时候把手指头砍断。
平白无故怎么把手砍断呢？就商量好的，就是你把水烧开了来灌水壶，然后你灌水把水壶给洒了，烫着我了，我才这一惊才可能会砍断嘛，对不对？这些都才商量好。那会儿同学呢在那儿围着正在吃喝的，他们也不会注意，但是我们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所以大家都是人证。结果勺开水就洒在我身上，说一点不烫，不可能引起那种一惊一乍怎么的，但那就使劲砍，就拿柴刀使劲砍嘛。一砍根本觉得砍不动的，砍不下去，只剩个皮儿，再砍不能再砍，再砍你都砍你好几刀，这怎么可能嘛？哎呀，我们手砍着，大家都很惊讶，谁都不对啊，说那赶快去附近武器干校去吧。因为武器干校他有医务室，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些同学还在那儿吃喝着呢，跟我这个就是帮着烧水、帮着泼水的这个同学，因为我跟他最好嘛。出来我就说不行，我还得补火，还得补一次才行。那原来给商量好的，怎么补法都商量好的。然后他赶快回到他屋里去，拿一个小手术刀，因为他做兽医，他的义务当兽医，这个小刀前头的刀刃很快，这么多。我说你把那个带上，然后我们就到武器干校，要过一条小河，小河沟。我说我在这儿吧，踩到河沟里头，我就站在岸边上，把那个手机放在这个旁边石头上。我说你把刀割上来，拿石头砸他，他砸一刀，他砸的不狠，他也不敢使劲儿。我说不行，还得砸。他砸三刀，打第三刀的时候，那手指跳起来了。我说那行行，那你完全断了也不好。人家说，哎，你们走的时候没见你断，怎么成了断了，对不对？然后就是赶快把那石头上的血给他冲干净，是吧？然后我们俩一块就到武器干上去，找上那个医生。人说我们医务室不行啊，得送到医院去才行啊。然后咱们就出了个小吉普车，送我带我们的同学一块到区里的医院去。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往事回首》。
到了医院里，说那医生说你这医生得截肢。我当然就希望他截掉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但是我又得做出我不想截的，要我说那我，哎呦，我说能不截，不是可以断肢再肢吗？是吧？啊，他说是，当然我们都很能理解你了，但是谁没人愿意少个指头啊，是吧？他说但是这个，他说那我们渡口嘛，渡口是那儿工业区，工伤事故多得很。他说我们这儿遇到很多断指的时候，没有一个做成功的。他说你要是现在截了呢，就从你这儿截。如果你做断再植手术，如果不成功，就得朝根部再夺一段截。那我说你还是做个断植再植手术吧。他们医生要商量一会儿，觉得那好了，那我试试看吧。他说你这个血叫什么什么血？意思说好像这个血的再生能力比较强，就做了这个手术。过两天，那个一个护士来查房子来了，就摸摸手指头上头，哎，说怎么好结活了？结活了，很特高兴。回去报告医生，那医生跑来看，说：“哎，对，我说的是，他真活了。哎呀，他们特高兴，他们渡口从来没成功，在我这成功了。对吧”我一听这个，哎呀，我不是白折腾了吗？不过后来我想，他结活了，我就说我不能动了嘛。那后来要出院了，那当然就要医生开个证明啊，手什么问题，不适宜重体力劳动，就要这一句话就够了嘛。哎，结果这又遇到麻烦。出院头两天呢，另外几个同学在附近的知青，也是原来我们一个学校的同学。正好到医院来玩，他跟那个医生很熟，那人跟我关系特别好，因为他妈妈是我们学校老师，我把他们关到牛棚里。我去那时候我去解放他妈妈的出牛棚的时候，见我都哭嘛，对我特别好，他在使劲夸我，怎么这么好那么好，是吧？他说那你一定得帮忙，一定得帮忙啊！但他反而夸多余了嘛。那个医生一听，哦，我们这么复杂的背景，反而心里紧张了。你要别执行他也无所谓，一听哦，你们家里有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他觉得政治风险大。而刚好过两天呢，他们刚好市里来传达一个什么会，传达说哪个地方医生 为了得什么什么好处，替人家开一个什么假证明这个事儿，然后他就不给我开，弄得我也没办法，就是我的养伤嘛，我就回成都吧。我说成都，我在成都找医生给我开嘛，我就回成都去。什么什么，我们家对面就是骨科医院，所以骨科医院的人们都熟得不得了，都是朋友嘛。最后叫他开证明，也是不敢，因为他们当时都知道我们家的背景嘛，也一个推三阻四了。结果还是找另外一个同学，他认识一个人是省医院的，那个人是个转业军人啊，那人什么都不在乎啊，后来找他看了半天，他说那当然不行了，他说大拇指功能丧失，手的功能就丧失50%，说人最最重要功能是对掌功能啊，你这个没有大拇指，你这个功能就没有了，那当然不行，就给我开了个证明，然后再回到乡下去，又找那个医院，找原来那个医院，那医院的医生不在，那麻醉师那小孩那小伙子跟我挺好，在住院那一天。哎，他以他的名义开的一个，反正是这两个医院都有了，成都一个省医院的，这头你当地医院的一个，那生产对我们的医生就是最容易的过关的，开头也不容易，别的同学以身体名义早就回去了，我这个明显的事他都不开，他就说哎，胡哥你去放羊吧，他都想放羊拿个鞭子一只手就够，我说那不行，我说你们农民放羊，你们有家有小的，随楼地啊厨房有人做，我一个人那我平常生活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也是个问题，所以生产队那一级先过关，可是到大队那儿就卡住了，哎，大队书记是最坏的，像坏的不得了，当时批判我的就是大队书记和公社秘书他们两个人组织的，所以他坚决不给我开，就是不给我开啊，然后从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才终于给开了，然后到公社那一级又卡我半天，最后这三关都过了，然后送到渡口市的这个执行办公室那去，执行办公室那个主任又不给我开，又给我扣在那，后来还是托给一个亲戚的亲戚，一个朋友，刚好是他的一个亲戚是渡口福原军人办公室主任，那跟执行办是等于隔壁的，所以这样还是这个朋友帮了帮忙，所以那个人最后才开了个，你看我是71年九月份的事儿嘛，73年11月份才给我的这个回城的户口啊，要别人两三个月就完了的事儿，拖了2年才算是就回到成都的。你看我这边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我砍了手之后，因为是71年的事嘛，接着2年就已经陆陆续续在当地在招工，招工很多，其中呢还有就是需要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那这时候就该轮着我们了，因为他们那个区上也说特别需要高中生的，这样当老师就现成，不需要怎么培训。然后还叫了一些高中生干去来一个模拟测验考试，后来有人说叫胡兵也去吧，说叫胡兵干嘛都不要他，后来说哎呀他所有问题那要不那也许就让教书吧，是吧，叫我去考试去，也是考得最好，但还是不要我，你看我们那个队上那个村小学那么低的那个代考生那都不要我，这个根本把你朝死路逼的嘛，那个事儿真这个样子的。
胡平在砍了手回成都养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由于胡平已经对共产党、文革有了强烈的不满，难免有时会发泄出来。有一次，他给一个非常要好的、还在农村的同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大发议论，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在中共的统治下，尤其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对现实不满批评共产党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快胡平又听说寄到农村的信件经常在公社被拆开，听到这个消息，胡平的心立即就忐忑不安，这封信落到公社干部的手里怎么办。
我都记得是72年是几几年，有一次我都回到成都了，我给我的农村那个下插队的一个同学写信，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想吧，恐怕都有这个事儿，那把写信就当写论文似的，写文章似的，是吧，抒情也好议论也好都写到信里头去了，不像现在人都写到网上去了，那时候都通过信来表达，大发议论，对现实很多批评。后来把信刚刚寄出投到邮筒里，第二天收到同学来的信，他就告诉我，他说前两天他们家里给他的信，他从公社那儿拿来，就是别人给他拆开了。因为我们当时信在农村，大家住那么分散，邮递员不会送到每个人手里的，邮递员就把你的信送到公社那儿去。 所以一般都是呢，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谁是去公社一趟，你看看哎有没有门信呢？哦，十天一礼拜才去一次呢，就把有信拿回来。他现在公社那儿，公社的人就给他打开了，因为公社的钱就觉得对我们这伙人比较怀疑，觉得我们思想比较反动，觉得我们有问题。那时候拆信根本无所谓的，那没有那个隐私保护隐私的概念，对，拆了就拆了。他就提到这件事，他偶然提到，我一看，我糟糕了，我说我这封信要寄给去，你一拆那不就完蛋了吗？那还得了啊？可怎么办呢？信已经在邮筒了，投钱进去了，没有办法呀，你要回哪去？回不去了，来不及。打电话，成都只有邮电总局才能打成都电话，你也得先说我打哪儿打哪儿，对方没有电话，对方农村哪有电话嘛？那我们对旁边有个是个武器干校，武器干校有个医生我们都很熟啊，所以我就查的武器干校某医务室的电话，就去挂那儿电话。那时候你打成都那电话麻烦得很，你现在挂号，然后等几个小时，他再告诉你通了，你才可以打。哎，通不通都不知道，你得等半天，你就在那儿傻等着。等半天，哎，人家说那人还不在啊，他家里有人没有啊？他老婆在，他老婆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本来是想通过他去找他那个同学，告诉他同学，而且还有都不能说名字，我的意思就是提醒他过两天到邮局去把信写下来，不等他送到公社去提醒他这一点。结果那个医生的老婆接了电话，我还我不能跟他说清楚啊。当然也说了说，我说你家告诉谁谁谁，他们家里有封什么信，叫他去邮局去取，怎么着？打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告诉这个人，会不会传到我们同学耳朵里去，我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过两天接着两天，你提心吊胆的，听着夜里摩托车声音响，哎呦，他们是不是警车来了？是吧？吓一跳。而且你想，他要抓我怎么办呢？你觉得这么就给整了，他们太冤得慌，是吧？那我干脆我们赶快低头认罪，就争取宽大处理嘛。你想，感觉那太丢人，那不行。你要敢抓我们就坚决反对，我们就跟你英勇斗争，是吧？但你英勇斗争也太不值，你斗争给谁看？谁都不知道。所以犹豫半天，痛苦半天，哎呀，结果后来那封信没检查去，就等于平安收到了。
这件事着实让胡平虚惊了一场。这场虚惊并不奇怪，按理说随便打开私人信件本身就是违法的，可是因为信里的内容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批评，那中共完全可以说你这是反动言论，可以治你一个现行反革命的罪，给你判刑，给你劳教，甚至更严酷的惩罚。上天保佑，胡平侥幸地躲过了这一劫，现在他终于可以回城了，是用壮士断指这种自残的方式回到了成都。他自己想起来都觉得悲哀和悲惨。回到城里，胡平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请听胡平的故事第三集，迎来转机。听众朋友，往事回首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宋阳，欢迎继续收听下集往事回首。
听众朋友，往事回首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齐玉，欢迎您在下次节目时间里继续收听。